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8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4月7日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外长呼吁北约军援更多武器，乌东顿巴斯大决战在即，遏制油价 IEA 说会员国将集体释出石油储备 1.2 亿桶，美国北韩特使说平壤恐在15号今日成冥诞当日核试，恐被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俄罗斯威胁密投赞成或弃权，华府年度晚宴爆疫情，美司法部长、商务部长等确诊，现有疫苗难防 BA2，FDA 话6月前决定改不改设计。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民主国家阵营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间发表谈话，呼吁持续将俄罗斯银行封锁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亦示警俄罗斯将在顿巴斯发起血腥攻击。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表示，俄军可能在东部地区发起新一轮进攻，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将会无法提供协助给留下的居民。他呼吁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及顿内茨克地区的人应该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否则之后恐会面临死亡威胁。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7号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日的外长会议，他在会议上呼吁盼望北约军援更多的飞机、防空系统、飞弹和军用车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1个多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滕贝格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占领乌克兰，北约盟国必须为乌克兰战争持续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法令，威胁非友好国家如果不用卢布来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合同将被终止。此举被认为是对西方制裁做出的反击，但是欧洲多国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国际能源总署6号表示，会员国已经同意共同释出1亿2000桶石油储备，美国将贡献其中的一半，以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引发的油价飙升。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莱尔推文表示，国际能源总署正着手共同释放1亿2000桶石油库存，关于释出的更多具体细节将很快公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警告说，完全禁止俄罗斯石油将给全世界消费者带来巨大痛苦。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经宣布将从战略石油储备每日释出100万桶，为期6个月，释出的总量超过1亿8000桶，创下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释放量。美国国务院北韩特使金星容6号表示，平壤当局无视美国的谈判提议，可能正在为4月15号已故领导人金日成110岁冥诞这一日计划进行近5年来的首场核武测试，大规模展示他日益增长的核武能力。金星容说，我不愿意过度猜测，但我认为可能会有另一次飞弹试射，而且可能是核武。北韩从2006年起展开多次核武测试，最后一次测试是在2017年。金星容强调，平壤继续无视华盛顿提出的恢复讨论从朝鲜半岛清除所有核武器的提议。美国已经在公开或者私底下发出多个讯息，邀请北韩进行无条件对话。 但美方没有收到北韩的任何回应，这个非常令人失望。相对来说，北韩近期进行三次洲际弹道飞弹试射，严重威胁地区安全。金星容仲说，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帮助推动重启总统拜登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联合国6号宣布，在英国和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将在7号决定是否要冻结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会籍。联合国大会由193国代表组成，一旦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投下同意票，俄罗斯就将暂时被踢出人权理事会。路透社报道，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各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国公开反对反俄决议，表示不单只是支持决议的国家，如果是投弃权票或者不出席会议，都将被视为不友善行为。每个国家的表态都将影响双边关系以及在联合国框架内的重要议题的考虑因素。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达尔顿表示，俄罗斯公然威胁赞成暂停其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国家，进一步证明理事会必须踢走俄罗斯。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表示，拜登总统希望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如果俄国官员出席在印尼举行的 G20 会议，美国将抵制其中一些会议。印尼是今年 G20 的轮值主席国，计划在7月举行金融会议，并且在11月在巴厘岛举办领袖峰会。美国上周末华府年度敲假俱乐部晚宴爆发疫情。美国司法部6号宣布69岁的司法部长贾兰德确诊，商务部长雷蒙多办公室亦都宣布50岁的雷蒙多确诊。至少两名出席晚宴的民主党籍议员亦都染疫。华盛顿邮报报道，还有几名记者中招。79岁的拜登没有出席晚宴。白宫表示，拜登4号收到检测阴性结果。白宫6号表示，他的联络室主任西蒙斯确诊，而且之前曾经同副总统贺锦丽有密切接触。贺锦丽的发言人表示，他会遵守美国疾控中心的规定，并且咨询医师，但计划继续走他的行程。敲假俱乐部主席迪兰法克表示，俱乐部得知有14名宾客曾经与会之后确诊 COVID-19。他说其中多例同坐在三张台的宾客有关。迪兰法克表示，没办法确定他们最先染疫的时间，但他们确实在当晚和其他宾客互动。他估计可能还有更多的个案传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6号表示，现有的 COVID-19 疫苗和 Omicron 亚型变种 BA2 并不是完全吻合，但比起前两剂，追加剂仍然比较能够预防重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高层官员表示，当局为因应未来的变异株，希望在6月前决定是否要改变疫苗计划，虽然目前仍然缺少衡量效力的所有必要资讯。以色列研究显示，第四剂可以降低年长者重症率之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外部专家小组正在开会讨论如何使用，是否要使用追加剂。专家小组并未针对特定疫苗进行投票，但是食品药物管理局表示，专家的讨论有助于制定未来使用追加剂的策略，而且希望下一代的疫苗能够对付多种变种。很多外部科学家担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所要的时间表来不及给厂商针对取得新疫苗效力的临床数据进行完整试验，厂商恐怕只能够依赖对比新旧疫苗的免疫反应来取得资料。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媒说美众议长佩洛西改行程将访问台湾，应对通胀飙升，美联储打算每个月缩表950亿美金，欧洲打算禁俄国煤炭，分析指或引发全球抢资源。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据日本富士新闻网7号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问日本与首相岸田文雄会晤之后，将调整原本访问韩国的行程，改为访问台湾。台湾立委黄定宇星期四在 Facebook 分享台湾重要外交消息。25年来首次美国现任国会议长即将在周末离台。黄定宇表示，日本富士新闻网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今个周末访日之后，计划下一站造访台湾。在俄乌战争和中共威胁台湾的情况下，亲访台湾就是展现对台最大的支持。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堃当日接受 Pop Radio 节目专访的时候亦表示，佩洛西访台具有重大意义，他的阅历非常丰富，美国众议院议长亦是全球国会中的龙头。佩洛西能够到台湾访问，他身为台湾立法院长当然非常欢迎他的来访。至于他的来访行程，游锡堃说，虽然我知道一些，但现在我不方便说什么，必须尊重美国发布的消息。美联储星期四公布三月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同意以每个月最高950亿美金的速度减持大量债券。而且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加，美联储官员倾向于在五月升息两码的可能性相当高。而且纪要仲显示，三月份升息一码的决定是考虑到俄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上个月中旬，美联储批准了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将基准短期利率从2020年3月以来的接近零水平提升25个基点，以抑制近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会议纪要暗示，在上次的会议中，多名官员倾向于一次加息两码，但是受到俄乌战争的争议及短期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以认为三月加息一码是合适的。自从煤炭禁令传出之后，欧洲煤炭价格今个礼拜一度上升 14% 至三个礼拜以来的高点。煤炭期货价格从今年初以来已经翻了一倍。亚洲煤炭价格三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煤炭则在上个礼拜突破每吨100美金，为近13年来的首次。为了反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西方国家推出一系列禁令。最新传出，欧洲国家计划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分析指出，此举可能令到欧洲更加容易受到能源短缺和轮流停电的影响，亦可能引发全球争夺煤炭资源。彭博社礼拜三报道，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煤炭供应商，为欧洲发电站提供燃料。但是随着西方对俄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欧洲计划逐步淘汰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欧俄之间庞大的贸易目前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最终恐怕导致骨牌效应，引发全球争夺煤炭。礼拜三，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重申了对北约的亚太伙伴以及新战略概念的支持。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在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前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场战争的关键阶段，我们看到俄罗斯正从北部调出军队来增援他们，为他们进行重新补给和重新武装，然后将他们转移到东部，我们预计那里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他说，他们没有看到迹象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改变了他控制整个乌克兰以及重写世界秩序的野心。除了北约成员国外长之外，参加今次会议的还有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以及受过俄罗斯侵略的前苏联共和国格鲁吉亚，和长期采取中立政策但是正在考虑加入北约的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外长。根据 AccuWeather 新的长期预报，新泽西可能在今个季度面临同2020年与2021年度同等强度的强飓风天气。气象学家指出，发生季前风暴和活跃季节飓风的可能性很大。即将到来的飓风季节可能同近两年发生多次飓风的情况类似。大西洋飓风季节将在6月1号正式开始。 专家建议，考虑到可能发生季前风暴，居民应该尽早做好准备。根据统计，从有飓风命名记录以来，2020年已出现30次命名风暴，创下最高纪录。2021年出现命名风暴21次，成为有飓风命名记录以来的第三个活跃年份，令到这两年指定的风暴名称已经被用了。专家现在估计，今年的大西洋热带风暴将再次超过正常季节，强飓风登陆的可能性亦将高于正常水平。针对今个礼拜一名华裔男子翁其瑞遇刺一案，纽约市警察局正请求公众协助查明凶犯翁恩斌的下落。根据纽约市警方礼拜三公布的55岁嫌犯翁恩斌的短片显示，他在事发前没多久，在位于东白路汇136号的厨房用品店三江贸易商店里面，手上拿着一把长刀。第二个短片显示，他在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在派克街向南大步行走，边走边打电话，双手都是鲜血。他的黑色帽兜遮住了个光头，黑色外套敞开，灰色 T 恤衫上边明显有三大块血迹。58岁的翁其瑞送往表围医院之后宣告不治，警方呼吁知情者能够提供线索以协助破案。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北约推新战略构想，北京入各国射程范围；美众议院议长访台，25年嚟第一次；欧洲已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恐付出大代价，全球都受损；北京疫情蔓延，河北民众强烈要求解封，中共预谋被曝光，台湾呼吁所罗门不要沦为军事筹码，华府蔓延高官爆集体染疫。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北约成员国4月6号和7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两日的外长会议，并将推出北约新的战略构想。他们首次考虑中共在全球日益扩展的影响力和胁迫性政策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它所带来的安全后果。这个新战略概念和五角大楼早前的美国国防新策略中将中共仍然定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有共识，因此得到美国的力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的时候，重申了对北约的亚太伙伴和新战略概念的支持。北约首次邀请了亚太伙伴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参加今次的部长会议，来应对中共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北约新战略概念亦都将梳理出如何应对网络、混合威胁、恐怖主义等带来的安全后果的战略。斯托尔滕贝格说，事实上中共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国防预算，他们正在大量投资新的现代军事装备，因此我们还需要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共同努力，而且日本和北约将在海上安全、网络和其他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共同合作。另外，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对于中共的竞争关系直言不讳，在内政和外交上做了战略安排，这个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报道说，中共的战略研究员提出中共需要了解华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新面孔，说这个是美国对抗中共的新生代对华辣手 Tough New China Hands。 他们看到中共上升的强势，主张对中共更强硬，以便美国能够依此在全球范围捍卫自己的价值，推进自己的利益。美国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曾经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和欧洲现在面对的中共党国在国际的姿态变得更加强硬、更加苛刻、更加蛮横， 更具对抗性，更不容忍。在国内，中共亦都变得更加高压。有分析认为，无论怎样，美国政府的对华辣手，无论是大辣定是小辣，都从过去对中共的不了解、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中，不同程度地醒觉了。在中共持续在军事和经济上不断扩张，和俄乌战争的双重背景之下，美国近来有意彰显对台湾的支持。除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联邦众议员卢卡斯 Frank Lucas 在4月6号连续警告，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或者对社会经济体系构成任何威胁，美国将运用一切制裁工具，将中共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日本富士新闻网亦都有消息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到访台湾，这个将是继1997年美国时任议长访台的25年之后，再次有美国国会议长访台。台湾立委王定宇分享了相关信息。1997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经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团来台湾，同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会晤，双方就两岸关系、经济发展和交流、核废料的处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根据消息人士说，佩洛西将会在8号启程前往日本，原定计划是之后访问南韩，但是在俄乌战火之下，台海局势备受关注，因为担心中共以武力改变现状，美国政府要表明支持台湾的立场，因此紧急做出这项决定。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很多国家纷纷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最新消息说，欧盟执委会主席彭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不会无视战争和杀戮，因此提议禁止俄国煤炭进口，来对俄罗斯进行施压。但亦有不同的声音，有美国媒体表示这个计划可能引起欧洲电力短缺、轮流停电和全球煤炭价格飙升等三大代价。美国财经媒体分析指出，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煤炭供应商，但欧洲对于禁止俄罗斯煤炭的计划尚未找到确切的替代方案，若果贸然行事，可能会引发全球对煤炭的疯狂争夺战，会引发骨牌效应，影响全球煤炭供应市场。根据调查，欧盟进口的燃煤中，俄罗斯就占了将近70%，其中以德国和波兰最为依赖。波兰政府日前宣布禁止从俄国进口煤炭，成为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第一例。但消息一传出，已经造成全球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欧洲煤炭价格就上涨了14%，亚洲煤炭价格亦跟着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更是13年来第一次突破煤炭每吨100美元的价格。而随着西方大国推出新一轮的制裁，简单的选项明显已经用尽，跟着下来应该怎样制裁，各个盟友之间已经出现分歧。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美国主管 Clayton Allen 在讲到制裁的时候说，在大西洋两岸可以轻松完成和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事已经去到尽了，要采取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官员需要向欧洲国家提供一些保证，即是能源市场和供应可以稳定下来，以避免严重的经济困难。话晒经济疲软的欧盟对任何人都不利，如果西欧陷入衰退，将大大限制他们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北京并没有幸免。北京过去5日本土感染者增加，涉及4条独立传播链，官方承认不排除出现续发病例的可能。另外，北京一间幼儿园确诊2人，连累113名儿童和他们的家长陪同隔离。 六媒消息，四月七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话，四月六号14点至七号14点，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7例，其中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朝阳区3例，海淀区2例，顺义区2例。北京邻近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镇和大厂院，很多人在进入北京的交通路口抗议北京封路。短片中显示，上百民众在一个交通路口高呼解封解封。一名自称是大厂院副院长、公安局局长的男子劝啲人回家，但未等他讲完，在场民众又高呼解封解封。有推特话，2022年4月4号从燕郊这里已经不能够进入北京了。是不是病毒已经进入北京了？还是北京同外地隔离了？在上海最大养老院东海养老院，近期至少有20名老人死亡，是不是跟疫情有关？还未确定，家属正在了解原因。民众在呐喊，活不下去了，吃什么喝什么，怎样活？网民说，这个也叫做幸福指数全世界第一的国家。上海人无法忍耐了，隔离点直接请愿，要求领导出来对话。外地长途运入上海的蔬菜堆在马路边烂晒，就是分不到居民手入边。民众质问，这个是什么组织能力？干部是不是都去了政治学习，躺平不理事了？有人回应，需要食物的人都被锁住了，送菜是官僚集团显示威力，不给人买菜还是显示他们的威力。这里就是没有人权，只有官权。太平洋所罗门群岛计划和中共签订安全条约，引起澳洲和新西兰的高度戒备。中共方面否认有意在所罗门兴建军事基地，但澳洲媒体拿到的一份来自中共国企的外流文件显示，中共早有预谋，在2020年就曾经提出在所罗门推动共军基础设施的建设。澳洲天空新闻 Sky News Australia 6号报道，一份由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AVIC International 总经理钱荣署名的收件人为所罗门伊沙贝尔省前省长 K 科洛 Leslie Kikolo 的文件中提到了这项设想。报道中展示了文件照片，显示它是中航国际成套设备的合同意向书 Letter of Intent， 日期是2020年9月29号。在意向书入面，钱荣说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意在伊沙贝尔省承租一片土地75年，来推动中共海军基础设施工程。在工程之前，中共以帮助所罗门推动基建、教育和体育发展作为有意。中方还说，将协助所罗门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强与中共的军事合作。天空新闻指出，中共国企提出的军方基础设施构想，中所两国政府至今还未公开交代有关内容。这项文件揭示了两国政府的隐瞒行为，而曾经与所罗门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亦都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个行动冲击区域安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7号向所罗门政府发出呼吁，叫他们切勿沦为中共的军事筹码，协助扩大他们在太平洋的军事据点。三立新闻报道，按照中所安全合作架构协定，所罗门可以要求中共派遣公安、武警、军事人员、执法和武装部队赴所罗门群岛协助维稳。中国船舰亦都可以停靠所罗门港口进行运补作业。澳洲和新西兰方面亦都指出，永久军事基地有损区域稳定，并造成安全威胁，而且中共不设立军港的说法并不可信。欧江安强调，台湾外交部和澳洲、新西兰等民主盟友立场一致，积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区域安全稳定。另外有最新消息，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 在6号和澳大利亚两位高级情报官员举行了会晤，重点讨论这份引发争议的中所安全合作协议草案。会后，索加瓦雷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和澳洲总理莫里森的特使进行了有积极意义的会谈，并请澳洲放心，澳洲继续是所罗门群岛首选的合作伙伴，但又表示中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Omicron 目前逐渐成为美国疫情主要的感染病株，美国政府多名高层因为参加晚宴经传集体染疫，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Garland 和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总监西蒙斯 Jamal Simmons 都在4月6号先后宣布确诊，目前已经有14人染疫。首都华盛顿每年一度的敲架俱乐部 Gridiron Club 晚宴因为新冠疫情停办了两年，在4月2号恢复举办。晚宴除了邀请记者、媒体高层之外，出席的还有国会议员、联邦和地方官员等，参加人数超过600名。虽然在入场的时候人人都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但是在晚宴上很多人就没有戴口罩交谈。除了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司法部长加兰确诊之外，议员 Adam Schiff 和 Joaquin Castro 亦都确认感染，而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总监西蒙斯由于和哈里斯有过频繁的接触，可能会导致哈里斯需要进一步检测。其他的确诊者包括6名记者、白宫人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未有公开，而确诊者中尚未传出有重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制裁普京女儿同俄联邦银行，专家指失民心，全俄体制将崩溃。美最高将领话，爆发国际冲突升高，三招令方言现形，夸大美国大流行，中共官媒推错误数据上热搜，引民愤。布查姆震惊中共，美推逐心法，中共助俄难逃制裁。不俾中共占先机，美媒话乌俄战逼近粮仓，美将遏制全球粮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欧国家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后，美国礼拜三4月6号针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精英实施新一轮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普京的成年女儿以及俄外长的妻女。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新制裁将对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制裁。这位官员说，俄罗斯联邦银行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俄罗斯总银行资产，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银行业，俄罗斯人可能会被迫回到前苏联式生活水平。另外，美国还将对关键的俄罗斯主要国有企业实施全面封锁制裁。财政部将在礼拜四4月7号宣布相关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还对俄罗斯精英及其家庭成员实施全面封锁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普京的两个成年的女儿、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妻女以及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亦被制裁。这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已经制裁了140多名寡头及其家庭成员和400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 俄罗斯进犯乌克兰已经进入第六个礼拜。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先前曾有传言称联邦安全局可能发动政变推翻普京政权。报道指出，发动战争后，普京的支持度依然维持在高点，而西方所祭出的制裁行动亦未击垮俄国经济。因此，在普京核心圈内的官员想要推翻他的人并不多，但是政变的风险亦非常大。专业情报机构蜻蜓评估，一旦普京无法持续维持亲信们的人身安全及财务保障，恐将陷入危机。而俄国的政治分析家亦坦言，若果侵乌战争在俄国变得不受主流民意欢迎，加上俄罗斯在战争中遭遇重大挫败，这样政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经济恶化加剧亦可能迫使推翻普京的剧本上演。俄国政治分析家奥列岑金认为，普京已经是俄国的象征，俄国的运作系统都集中在普京的身上，一旦民众对他感到失望，失去民心，那俄国的体制将会崩溃，亦会提高政变的风险。俄军在撤离布查镇后，乌克兰军队发现了残害平民的证据，影片引发国际震惊。而俄罗斯宣称这个是乌克兰自导自演，甚至说是北约的计划性挑衅。对此，律师王帝荣今日4月6号表示，国际调查用三个方法就可以逼恶魔现形。一，用卫星空照图对比俄军进军前后的状况，罪证明确。二，从死者身上弹道及火药对比就可以查出。三，幸存者可以作证。针对此事，美欧一致呼吁应该以战争罪审判俄罗斯，而涉及主导滥杀行为的俄军指挥官已经曝光，他就是被称为布查屠夫的欧莫别科夫。 ABC 新闻报道，根据最新的消息，当初占领布查镇的俄军是独立64机动步兵旅，指挥官就是欧莫别科夫。欧莫别科夫去年年底在奉命调派到乌克兰边界前，还特别到东正教教会祈祷，并获得当地教会主教的祝福。 ABC 报道说，相当虔诚的欧莫别科夫誓言，历史证明我们以灵魂作战，武器不是最重要的。然而就是这位所谓虔诚的指挥官到了乌克兰变成了布查屠夫。俄军在布查的步行被揭露后，激起欧洲多国的新一波外交制裁行动。三日内已经有至少11国共驱逐218名俄罗斯外交官和大使馆人员。除此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表示，美国已经批准立即发放价值达$1亿的标枪飞弹。而临近乌克兰的波兰，4月6号有消息指出，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将封锁加里列格勒。加里列格勒是俄罗斯最西边的领土。俄新社今日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警告欧洲国家，这个是玩火行为。4月5号，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到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他们对国会议员说，美国现在面临中共和俄罗斯两大强权威胁，这两个国家都想改变全球秩序，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发生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在升高。同时，他们支持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做法。有数名共和党人提问，美国在阻止普京攻击乌克兰上是不是失败了？米利认为，除非美军部署到乌克兰，否则无法吓阻普京，但他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样将引发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风险。米利指出，在吓阻俄入侵上，制裁的效果不明显，但是制裁措施能够让俄罗斯为入侵付出沉重代价。在上海封城之际，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上继续渲染美国疫情。4月5号上午，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第一名写着，美国单日新增确诊近135万， 这个话题被央视主推在其他80个官媒账号上推广，包括中国日报、新京报等，话题浏览次数高达2亿次以上。一些亲共的博主和网民亦借此批评美国与大流行病共存的政策，并赞扬中国的清零战略。美国的日增病例数字过去一周以来一直维持在几万例上下，与135万相差甚远。美国之音发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心网站上的一张统计图表上，确实显示美国昨日新增病例接近135万例，但在另一张网页上，这个数字却只有2万多。虽然数字差别大，但是舆论亦到不到135万例。随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修正了原先错误数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修正数据后，央视新闻亦在微博上进行了更正，但是官媒的低调处理并未能躲开微博网民的尖锐批评。网民严厉质疑央视的不专业。网友表示，的确是那个机构数据出了问题，但是写新闻时都没有注意到数据级别的不同吗？不值得怀疑一下数据的准确性吗？还有一些网友认为，官媒对美国疫情的负面报道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连日来上海当局严厉的封控措施已经传出多起医疗悲剧，民间已经积累大量怒火。近日，一名毕业在清华大学的海归女子李闯，在上海一间康复医院住院，因为原本负责照顾她的护理人员被强制隔离，拒绝离开的丈夫亦被捉走，导致她因为没有人帮助抽痰，在清醒状态中窒息而亡，家人连遗体都见不到。这个事件再次引发震动。有网友发文说，又何止是这个不幸的清华女生，那个得了哮喘没得到及时救助的女护士，那个120不肯相救的上海老人，他们本来都可以活的。上海当局反人性措施，从骨肉分离到病患被医院拒收而亡，引起民怨。最近有影片在网上疯传，官方调入高达万人以上的军力及武警进驻上海，而这些人着住防护衣，以粗暴手段将民众拖出家门，拳打脚踢上车送往隔离所。还有民众拍到街头不少持枪者站岗或巡逻的所谓医务人员，网民怀疑是维稳而非抗疫。由于数量庞大，引发市民反感且气氛紧张。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迈入第42日，中共的立场一直暧昧不明，尽可能的将官方立场定位为中立。针对布查镇平民惨状，中共对俄军行径至今不止一次，甚至连对这件事表达震惊的中性词亦没有。近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报道还使用美国炒作、美乌宣扬、布查平民事件等等用词。更有甚者，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宋中平甚至声称布查街道上的遇难平民是活的，是摆拍。4月6号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相关报道令人十分不安，真相和原委必须查清。他说，人道主义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任何指控都应该基于事实，而卫星照片已确作无误的打面这种讲法。美国学者葛莱尔发推评论，中共的一位军事评论员支持布查是演出，战争错误归咎于美国、北约和乌克兰，俄罗斯没有任何责任，令人震惊。据英媒天空新闻报道，先前美国官方所掌握的情资显示，俄军具备精确导引能力的飞弹即将用罄。英国军事专家克拉克分析指出，俄方的折损约是乌军的3至4倍，恐怕面临短缺。而解决这样的状况，俄方正寻求中共的帮忙。除此之外，西方切断了莫斯科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而俄罗斯国内支付系统的一名高管表示，俄罗斯正转向中国的微芯片制造商，以规避西方的制裁。据美国之音报道，4月5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了一项由共和党众议员提出的逐心法。这个法案是专门针对中俄合作、中共是否提供俄国援助、是否协助俄国逃避国际制裁进行监督，要求国务院评估及不断更新并向国会报告。逐心法案中指出，在与习近平3月18号的通话中，拜登表示如果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发动残忍袭击之际，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援，将会有影响和后果。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5号在听证会上表示，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近年来在普京和习近平领导下更加密切。米克斯直言，我们需要确保中共不会为俄罗斯的战争行动提供物质支持，亦不会帮助莫斯科逃避出口管制和制裁。如果北京这样做，就如拜登表达的，将会有严重的后果。米克斯说，这项逐心法法案将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共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中共是俄罗斯同谋，咁世界应该亦需要知道呢一点。美国政府正努力控制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国会议员担心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可能引发国际政局不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全球粮食危机中，北京可能利用粮食储备扩大其国际影响力。据 Political 报道，俄军正将攻击重点转向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区，这样可能会危及7月将收获的数百万吨谷麦，被非洲和中东各国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因为乌克兰是这些国家的谷麦和葵花籽油的主要供应国之一。美国官员特别关注阿富汗、也门等已出现严重饥饿的国家。此外，黎巴嫩有3/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战前有80%的粮食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2020年在贝鲁特发生的爆炸案摧毁主要粮仓后，黎巴嫩的储粮能力只有约一个月。报道称这场危机会导致粮食价格飞涨。据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日将释放更多粮食援助国际社会。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正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粮食短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和其他参议员亦警告说，这种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可能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大规模移民和政治不稳定，进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底，拜登与G7领导人会晤后，警告全球将出现粮食短缺。拜登说，美国、加拿大这两个主要粮食出口国正讨论如何向国外输送更多粮食。但是去年在发生创纪录的干旱后，包括美国在内，全球小麦储备已低于正常水平。拥有粮食盈余的国家亦不愿释放太多粮食。同时，由于燃料、化肥、种子和其他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造成美国农作物出产有限，难以填补乌克兰危机所造成的缺口。如果美国未能对粮食危机做出反应，一些议员担心中共可能利用其粮食储备在非洲和亚洲争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俄乌战争影响了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中共近期转向美国购买了108.4万吨玉米，这个是近年来中方从美国购买的最大宗农产品。有些经济学家表示，北京可能未有能力快速出口大量粮食，但俄罗斯有可能试图填补乌克兰的粮食供应缺口。俄罗斯最近威胁只向友好国家出口农产品，这样会导致一些脆弱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保持沉默。
大饥荒惨剧重返中国， 有消息话习近平好危险。中纪委发重要暗示，中共有机密文件外泄，报查凶手异动。乌克兰情报机构话，俄军唔会俾佢哋护住。鱼沟中学事件惊醒小粉红。香港疫情飙升，火葬场全天候运作仍然难以负荷。黄明志夺回 YouTube 被盗账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按照上海官方最初分两阶段封城的指令，最迟亦都应该在4月5号解封，但是实际情况是到4月6号上午全市继续封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令，自6号起在全市展开第二次检测，亦就是将前一次筛查发现的确诊病例转运收治起来，然后再做一次筛查。而这个时候被封锁至少两个礼拜的上海市民已经到达崩溃边缘。一段上海一个小区的微信群聊天讯息由6号起在网络上疯传，其中讨论的内容特别惊人。有居民说，居委会亦都顾不上我们吃饭的问题，于是有人问，那我们吃什么？吃七楼那个黑人吗？这个货够吃好几日。结果这个被点名的黑人亦在微信群中还懂得看中文，很快就用英文打字说，不好吃我，为什么你们想吃我？这个究竟是黑色幽默，还是百姓已经逼到绝路？毕竟在中共统治下，人食人的惨剧确实曾经发生，而且目前看来当局对百姓是否就来饿死并不关注，否则社交平台上不会现在还在不断出现抢不到菜的投诉。例如有人7号在推特上抱怨，鄙人今日6点几平台上是抢菜，完全抢不到，猜测是有菜，但是运输跟不上，平台接几多单都根本送不到。接下来多个小区14日封禁，上海接下来肯定会出现死人的消息。还有人说，我在上海长宁，美团上抢菜页面很多都有，主要你揀好，给钱能够给钱吗？都是表面的，根本就抢不到。被封控一个礼拜，1号发了一次物资，一家三口两日就吃完了。政府说封控4日，现在一个礼拜，屋企入面的粮食还能够撑两日，再保证不到物资，我亦都要嘈了。不好听政府的，政府说封控4日，而家10日都有了，不能够靠政府，靠不住，政府就发了一次物资，两日就吃晒，网上买不到菜，2500万人口抢菜，同中彩票机率差不多，外面的铺头全部闩了门，上海老百姓苦啊。在另一段热传影片入面，一名男子激动地斥骂当局，你将人逼死了，上海市政是人吗？
我不多吃，我就不多，我身份证实惠的，我实惠是我父母被你们封了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们怎么过的？我的外婆独居老人，没有人照顾，你把我们封着，他喝什么？他吃什么？
上海人的情绪似乎正走向崩溃。前两日一位上海市民因为隔离，只好为住在另一个区有听力障碍问题的父亲叫了外卖，结果因为给外卖员的小费太少，遭遇网爆，这个女仔跳楼自尽，悲剧引发关注。有人议论说，感觉所有人都崩在弦上，但这一条言真是话断就断了。这个网民担心自杀潮即将涌现，并斥责话 CCP 你应该灭亡。亦有人提出，不单止上海，吉林省亦都停摆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个其中还涉及春耕和粮食供应问题，再封下去人道灾难会迅速扩大，如果解封 Omicron 又会很快扩散全国，中国人的灾难还远远未结束。这一场疫情已经成为中共在2022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 对将自己与中共政权深度捆绑的习近平来讲，这个居然亦是重大挑战。法广五号转述法国媒体《十字架报》一篇署名马洛维奇的分析文章指，一位屋企住在上海浦西，在葡萄牙有屋有护照的女性透露，从自己担任政府高官的父亲那里听到一些消息，说习近平现在很危险，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要控制住疫情，但情况似乎已经失控。一位同样与高层有联系的杭州教授亦表示，习近平九年来本来就树敌很多，现在对他处理疫情的批评越来越多，因此二十大三连任并不是万全保证。这个教授说，在中国谣言很多时候可能是真的。一位从上海逃回安徽老家的女士说得更明白，她说给《十字架报》知，看看现在的惨况，人们开始明白我们中国的疫苗根本无法保护，这个是这个政权的失败，防疫管理的标准是政治而不是健康。这两天在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上出现一篇谈论傅政华往事的文章，文章打住自媒体的旗号，讲的却是寻常自媒体不可能知道的机密。这样一篇文章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下存活至今，被认为相当不简单。这篇文章在标题上就给傅政华三个头衔，分别是酷吏、巨贪和老色胚，并特别围绕后面两个头衔曝光内幕消息，说傅政华的仔傅永斌在读高中期间就到加拿大温哥华读书，已经入籍加拿大，现在住在温哥华，他只有30岁，却在加拿大银行有巨额存款和资产，现在中国和加拿大、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合作商谈追回这一笔巨额美元和资产。傅政华不单止包养情妇，还有私生女，原北京市公安局的机关民警赵亚林是傅政华众多情妇中之一，已被傅政华安排移民入籍新西兰，同行的还有傅政华和赵月林9岁的私生女赵燕希，他们在惠灵顿和奥克兰等地都有房产，藏有傅政华办案非法所得大量的金银珠宝玉器、大量的绝密文件和办案卷宗，银行有巨额美元现金和资产。这些爆料成为对中共中纪委双开通报的补充。中共中纪委在上个月底发布的700多字通报中，重点聚焦傅政华的政治罪名，涉及贪腐的部分只是占大约1/3，更罕见的是没有提到傅政华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除了公布傅政华海外情妇和子女的个人信息之外，网易这篇文章最惊人的地方是直指傅政华已经向海外转移了大量绝密文件和办案卷宗，这个令人联想到中共中纪委曾经在孙力军的双开通报中指他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既然傅政华是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这两者之间或者存在关联。网易的文章发表在4月4号，就在同一日中共中纪委官网发文再度点名傅政华与孙力军等人，文章题为腐化蜕变与政治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明辨是非守住政治军，其中讲到有些落马官员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孙力军与傅政华、王立科、龚道安、邓辉林、刘新云等人形成利益集团，沆瀣一气。波罗网认为中纪委在点名六只已经落马的政法府之后加上了等人这两个字，意味着孙力军这件事还未完，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共官员因涉入这个政变团伙落马。上述网易和中共中纪委的文章显示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水仲好深，内幕可能超出外界想象。乌克兰军情机构5号公布的报告指，被称为布查屠夫的俄军独立六四机动步兵旅指挥官欧莫别科夫宗教和他的部队自上个礼拜离开布查后，预定将在8号再进入乌克兰前线作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